命现在搜听内持有警示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示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心理系列的第七篇，标题是影响交易的情绪缘由，从行为错误到思维瑕疵。本篇导语：无数交易者都被各种行为失误困扰。本文将介绍一种分析方法，帮助读者细致记录自己在交易中的各类失误，包括追涨杀跌、止损失误等。第一节，揭示导致后端问题的原因。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要想推动你的吃货后端向前发展，关键在于纠正束缚你后端的情绪问题。但是要纠正这些问题，你必须首先准确找出问题的根源。为了简化查找根源的方法，我开发了以下解决问题的流程。它最初是为我的扑克客户开发的，叫做心理手牌历史。我选择这个名字是为了鼓励扑克玩家用纠正技术性错误的结构化、逻辑化方法来处理心理游戏，即回顾他们的手牌历史。心理牌局历史可以帮助你分析在绘制反应图时收集到的信息，并帮助你找到问题核心的错误模式。对于某些人来说，使用这一工具将从根本上重塑你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五个步骤是：第一步，详细描述问题；第二步，解释为什么你有这个问题或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感觉和反应；第三步，解释为什么第二步的逻辑有问题；第四步，对错误的逻辑提出修正；第五步，解释为什么修正是正确的。完成这些步骤可能具有挑战性。有鉴于此，我在接下来的五章中，我对内容进行了编排，以便让你更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找出与你的斗争有关的细节，并整理出你的心理搜集。你也可以从其他资源中获取内容、建议和想法。现在有很多好材料，只是没有以最有效的方式加以利用。既然你已经有了一个系统，那就把你认为有助于完成任务的内容都融入其中吧。一定要边做边写下你的答案，否则你的脑子里会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以至于无法深入到被唤醒的逻辑中去，从而对问题或解决方案有一个详细的了解。你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或多次尝试才能完成所有步骤。写作可以让这个迭代过程进展得更快。下面是一些说明和实例，可以帮助你开始写作。下面是一个简单的心理搜集师实例，让你了解它是如何显示的。从表面上看，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但是当你经历这个过程并完成每个步骤并获得个性化答案时，你就会对问题的原因或纠正方法有更深入的了解。然后我会就如何完成每个步骤给你一些建议。我将在本节末尾向你展示一个更复杂的例子，你还会在全书中看到更多的例子。一、详细描述问题，我不能接受大的损失；二、解释为什么你会有这个问题或者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感觉和反应，当我遵循我的策略时，我是有利可图的；三、解释为什么第二步中的逻辑是正确的，我说我的策略是盈利的，就意味着无论我是否完美的执行了我的策略，我都不会出现大的亏损；四、对这一令人震惊的逻辑进行修正，我必须学会如何承受损失，接受打击，接受这种感觉，好的执行力带来的损失是交易的一部分；五、解释为什么修正是正确的，盈利的策略会产生亏损，有时甚至是巨大的亏损，我的优势就说明了这一点。更大的问题是让大额亏损付出更大的代价。第二节，解读完成心理搜尸记录的步骤。心理搜尸是解决导致你阅读本书的后台问题的重要工具。以下建议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如何完成每个步骤，并避免交易者在尝试完成该步骤时容易犯的错误。第一步，详细描述问题。首先写下如果你向我描述心理游戏中的问题，你会怎么说。如果你已经绘制了问题及其相关线索的详细地图，那么就可以利用这一步来清楚地阐述问题。你可能还想添加一些关于问题历史的细节，因为背景对于完成接下来的几个步骤非常重要。例如，如果这个问题开始于六个月前，在你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之后，比如离婚或有了孩子。如果无法接受重大损失是你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存在的问题， 那么这就说明了问题的不同之处。第二步，解释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问题，或者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感觉和反应。客户往往在这一步遇到困难，他们认为答案是我只是不理智或不合逻辑。这是说你就是问题所在的另一种说法。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解决你自己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没道理啊，你不是问题所在。缺陷、偏见和幻觉才是问题的根源，而这一步对于准确定位问题的根源至关重要。心理游戏问题的发生是有逻辑原因的，虽然这种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它造成了问题，但当你有了全面的了解之后，因果关系就变得合情合理了。一旦知道了原因，就很容易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一步可能很难，解释为什么你所知道的事实与你的反应之间存在差距可能会很困难。避免使用我很笨或市场坑了我这样的答案，因为他们会让你的分析停滞不前。你和市场都不是问题所在。花点时间捕捉问题背后的逻辑。你的答案有缺陷或不完整，但你仍然有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合理的理由。问问自己，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你的答案会让你脑中的仓鼠轮以不同的方式转动起来。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我的客户身上，通过这样做，他们获得了以前忽略的知识，因为问题被认为是不合逻辑的。最后，复杂的问题往往有几个部分或层次。如果你在完成此步骤时发现不止一个原因，请针对每个原因按照步骤三至五进行操作。第三步，解释为什么第二步中的逻辑是错误的。在本书中，我一直在重申，潜在的绩效缺陷是导致情绪反应的原因。现在，你要找出缺陷所在。如果你在第二步中没有很好的答案，就试图完成这一步，那你就是在盲目的向飞镖把投掷飞镖。如果你在第二步中已经很好的阐述了自己的理由，那么找到令人震惊的地方就会容易得多。不过，如果这看起来令人生畏，也不用担心。接下来的五章将帮助你找出为什么你在第二步中找到的逻辑或理由是错误的、不完整的或不准确的。最后，这一点至关重要。客户在这一步中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认为感到恐惧或其他情绪是一种觉醒。情绪从来不是缺陷，情绪是信号。否则就好比说发烧是感冒的原因。第四步，纠正错误逻辑。现在我们将进入帮助你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环节。考虑到第二步或第三步对导致你心理游戏问题的缺陷进行直接合乎逻辑的修正。有时纠正只是简单的纳入一个交易概念或想法，比如方差，你已经对它了如指掌，但却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加以应用。在变得更加复杂之前，先训练这些想法，因为这些理念很重要，无论如何你都需要掌握它们。它们可能足以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如果它们还不够，你可以仔细看看究竟是什么让你感到惊讶。第五步，解释为什么修正是正确的。但对于一些交易者来说，这一步可以增加新逻辑的重复性、清晰度和细节，从而使其在脑海中更加牢固的扎根。下面是另一个例子，你可以看到这五个步骤是如何共同发挥作用的。一、详细描述问题。当我不成功时，我就会对交易策略失去信心，在掌握所有市场条件下的交易技巧之前，我就会从一种方法跳到另一种方法。我认为一定有更稳定、更有利可图的技术，并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让当前的策略为我所用。二、解释为什么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感觉和反应。如果我不成功，我应该找到一个真正适合我的策略。生活告诉我，总会有更好的方法，只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我没有时间浪费在那些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技巧上。三、解释为什么步骤二中的逻辑是错误的。如果每当市场发生变化，或者当我不愿意适应时，我就从一种策略跳到另一种策略，那么我将永远无法掌握一种策略。我将继续停留在起步阶段，永远无法实现以交易为生的目标。四、对这令人震惊的逻辑进行修正。初学者可以探索市场，测试新思路，但要成为专业人士， 我需要检视一种方法，并学会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调整方法和自己。我需要信任一种策略，并尽一切可能了解它在所有市场类型中的优势和劣势。无解释为什么这一修正是正确的。当我找到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可行策略时，继续探索其他机会会增加我失败的可能性。如果我致力于该策略，做必要的工作，并相信证据，我就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成功机会。与心理守势相比，交易者解决问题的典型方法基本上是从步骤一跳到步骤四。这样你得到的修正在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解这一过程，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运用，将对你学习本书的其余部分大有帮助。第三节，影响交易的问题。我强烈建议你至少阅读接下来五章的开头部分，其中详细介绍了交易中最常见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些信息将帮助你找出影响你交易的真正问题。正确判断这些问题可能很困难，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交易者一开始也经常会弄错。我经常看到这种情况，贪婪被认为是主要问题，而实际上是愤怒。假定的纪律问题实际上是过度自信。愤怒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但事实证明恐惧才是驱动因素。如果只看表面而不深究根源，就有可能弄巧成拙。例如，你不能只看自己犯的交易错误，就准确地断定错误背后的情绪和问题。看看这份清单，强行设置平庸的交易，犹豫不决，过早退出交易，追涨杀跌，过早移动止损点，在盈利目标出现之前移动目标，说服自己放弃好的交易。所有这些常见的交易错误都可能是由贪婪、恐惧、愤怒、过度紧张、缺乏凝聚力或纪律问题造成的。这些错误本身并不能说明导致这些执行错误的根本问题。你不能说你因为恐惧而过早退出交易，除非你记录了证明这是恐惧的细节。愤怒、缺乏信心或纪律也可能是罪魁祸首。光看错误是看不出来的，关键是要以你的执行错误为起点，开始描绘周围的细节、思想、情绪、行动、触发因素以及你对市场的看法和决策的变化。这往往是找出你不得不犯交易错误的根本原因的开始。把它弄明白是重中之重，因为一旦你弄明白了，你就可以制定日常和实施策略，一劳永逸地纠正错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贪婪，你马上就会明白，贪婪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问题。交易心理系列第七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交易界对贪婪有很多困惑，包括如何解决贪婪问题。解决之道并不仅仅是减少贪婪。交易心理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